上一次我们把这个彼得后书讲完了，我在思考，讲完了应该再讲什么呢？还有三次可以讲，结果要找书的时候啊，书都被姐妹装箱放在车库了，所以我就说讲虚空的虚空啊，所以早上我们就讲虚空。但是呢，假如我们只有讲虚空，太悲观了。那基督徒好像没有虚空的权利。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啊，神也要求命令我们喜乐，所以我们从虚空中来反思啊。这样，我们先看两张图画。哦，对不起，我们先读好了啊，这个次序照着来。好，我们先读这个所罗门王在老年的时候所写的这一段话，请在耶路撒冷。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我传道者在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好，我们先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思考这一段的经文，是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对自己人生的一个回顾感叹。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有所体会，到底我们人生的目标追求的意义是什么，带领我们把我们从日光之下带领到日光之上，让我们的思想因有主的改变，我们可以肯定主量给我们的各种环境。谢谢主，我们求主安静我们的心，圣灵来教导，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先看两张图画，漂不漂亮？漂不漂亮？应该是很不错的。十七世纪的时候，很多文艺复兴嘛，很多的这些艺术的创作啊，都看起来是非常亮丽的。但是呢，它在整个图画后面呢，也隐藏了很多哲理，特别是感叹人生的虚空。主题哈，一看我们看到红花嘛，白花是很配衬的，很漂亮的一个景。但是你仔细看的时候，里面有一头啊，不是一头，一条蛇啊。然后呢，你会看到另外一只鸟死了，躺在前面。这个幅图画是荷兰的敏龙啊所画的，他想告诉我们，人世间人的一生很亮丽，没有错，但是因为有蛇有罪，因为罪带来死，所以呢，这个亮丽的后面 隐藏的也是一种虚空。第二幅画，这是一个西班牙的作家画家培瑞达所画的骑士之梦。我们知道骑士在当时呢是一个社会上也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累了他倚着自己的下巴睡着了。我们看见他里面的摆设啊，有头盔，有盔甲，有刀剑，有书籍，有钱财，有珍珠，不要忘了还有骷髅头，那是死亡。在我一生里面我拥有这么多的时候，当死亡来的时候都是空。这个很像我们中国人的黄粱一梦，他在拖着自己的头睡着的时候，他梦见他一生所要征服的东西，他拥有的东西。所以呢，这幅画呢更有趣的是，有一个天使飞过他的眼前，看着他沉睡的脸，然后突然拉出了一个布条，高位名利，高的地位啊，名利，高位名利，如梦如幻，就是做梦，是幻觉，不实际的。很多时候你拥有，第二天呢，第二年呢，很可能就失去。所以这幅画也是在所谓的文艺复兴当中虚空艺术的一个作品。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弟兄姐妹读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哎呀，怎么那么消极啊？虚空的虚空啊，好像人生什么事情都没去了，很无奈了。的确，这是所罗门呢的一个老年的一个反省。他拥有大智慧，上帝给他很聪明了，然后呢他也有很丰富财富，胜过当时的帝王，而且又是一个满有1000个太太的奇人之福的人。他拥有了这么多的东西，从人的角度看你还有什么缺乏的呢？聪明有了，钱财有了，做的国王地位有了，名声也有了，四八女王还老远的来求教他，该有的都有了。但没想到他老年的时候，他竟然写出了这一段话，虚空的虚空。他这一段话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些提醒。智慧人所罗门写经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很多人佩服他呀，这么伟大，经阅历丰富，博学多才的超人智慧者，竟然用这个来作为人生老年的时候的一个注脚。我们来看今天这样的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反省。所以我们讲虚空的虚空，那危险，我们用反思，从所罗门感叹的虚空当中，我们可以反省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换位思考的是什么。第一个，第二节呢开始，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这是希伯来人强调加重语气把它弄到最高级的一种表达，不只是普通的虚空，是非常非常的虚空。原因在哪里？人一生一切的劳碌，就是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他把人生做了一个这样的总结，我累了，我做了一辈子，到头来虚空。所以呢，他对人生呢有一个很深的感叹。这里面呢，我们看见他带来的一个表达。第一个，他辛苦劳碌，不知何意啊？那个到底后面隐藏的意义是什么？我是国王，我拥有的该有的，为什么虚空？今天如果这一段话是一个没有钱的人，没有知识的人，是一个平民他在那边讲说虚空的虚空，你是酸葡萄了。你是不能满足你人生，在那边发表。但是一个人爬到高位什么都拥有的时候讲这话，值得我们深思的。他不知道这个生命劳碌后面带来的意义是什么，意义是什么？虚空这个字啊，是没有意义，虚空啊，很像小孩玩的那个肥皂泡，然后一吹出来的时候哇，很漂亮，但是呢不能存太久的，一下嘣没了就结束了，不管你吹多少马上就结束了。 所以呢，所罗门的感叹就是我的人生赚得了那么多，好像不没有意义，消失了。他这里面会有这样的感想呢，可能有三个理由原因。第一个，劳碌内心无法安息，无法安息，不做没有钱吃赚，没有钱赚就没饭吃，所以一定要做，做累得要死，想停停不下来。如果在加州硅谷的话，就知道哇，你在晚上10点你才可能下班，你都不敢先走，你的经理你的主任没走你敢走吗？不敢走。但是累了半天，糟糕，目的在哪里？我好不容易拿到学位，好不容易创业，好不容易建立家庭，但是被工作绑住。你要跟妻子跟家人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可能都没有，回到家孩子睡着了，第二天还没醒又走了。所以我们讲他岳父一个月见一次面，岳父啊，甚至有的到继父3个月才见一次的。啊，人生何意呢？劳碌内心做了半天，你想休息，哎呀不行，哎呀或被开除啊，会被这个上面老板责备。所以一天工作在他们讲常常超过16个小时的，很辛苦的，没有办法安息，劳碌。而且你真的赚了很多钱的时候，真的是享受吗？也不敢，对不对？你担心货币贬值，担心投资的股票下跌，甚至你还怕啊黑道来抢，恐吓。过去呢，在台北的林口长庚医院，就是那医，大家知道他医生嘛，赚很多钱嘛。啊，有一天下班就在停车场，有一个人坐在他车上，他说：“哎，我帮你保护你的车子一天了，你应该缴多少钱自己说。我停车为什么要你保护？”然后就把那个大衣晾一晾，哇，一把枪，哇，你就知道要缴钱了。那他有钱，劳碌，心身都没有办法安息，所以所罗门感叹：日夜劳苦愁烦，夜间也不能安息，因为第二章22节、23节有这句话：人在日光之下劳碌内心呢，在一切劳碌上我得着什么呢？你看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做噩梦，怕被抢，怕失去。所以呢，劳碌到底在是目的在哪里？第二个，你也发现劳碌所得因此消失。我可能花了一辈子30年赚，好不容易拥有钱，拥有房子，拥有这些车子等等，但是死亡来的时候，你不能带走任何一个东西，什么都没了，就结束了。所以传道书里面呢，第9章6节讲，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全部没了，任何情感的都结束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不再有份，他是在另外一个阴间世界里面。所以呢，当死亡敲门的时候，我费了一辈子到底意义在哪里？所以他感叹，当死亡敲门的时候，他讲的那句话，因为日光太阳升起嘛，极归所之处，太阳上来很快又下山了，一天又过去了，一生就过去了。所以呢，这个所罗门的感叹呢，我劳碌所得到底意义在哪里？佛教有一首诗叫空空诗，哎，很贴切的，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渺茫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东升西沉为谁东，田也空心也空啊，屋也空啊，年纪渐渐大了，换了多少主人翁啊，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握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朝走夕暮行东，人生犹如采花风，采得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贴切吧，啊，感叹得很好。你什么东西拥有呢？死亡来敲门的时候，结束，一场空。所以所罗门也有这种感触，人生的劳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又有什么意义呢？第三个他的感触是什么？ 劳碌所得是归给别人。很多时候我们说存在银行里的不用叫遗产，你一直在银行那不是你的，你就存在银行，任何财产只要有用才叫财产，同意吗？但很多人赚他不敢用，结果呢突然之间哇脑中风挂了走了，谁用？是别人用。所以你看很多的富二代哈，不需要任何的劳力，嘣老爸挂了，他存了一大笔钱就给他，你发现害了他。所以很多的富二代呢，他一下拥有的时候他就很快的花光了。所以呢如果他还有一口气，还有三天五天可以思想，他想我赚了一辈子，现在没有儿女，我要交给我的亲信啊，我交给经理，交给谁谁谁，他想他勤劳吗？懒惰吗？他可靠吗？你还是劳碌啊，然后很不甘愿哦，是我打下的天下，既然他在享受，为什么？子女你也不知道。所以你看很多富二代很糟糕啊，为什么？你拥有的你劳碌的是别人在享受，自己没有。前几年在一次牧者退休会听到一个老牧师在分享，我听了心里难过，一个老传道人啊，辛苦了一辈子没有多少钱，结果只有一个儿子，他就先把自己的财产就转移给自己的这个独生儿子，独生儿子娶的是个美国媳妇，结果谁想到车祸突然死了。但这个儿子死了，请问儿子的财产应该归给谁？你不能说那是我转给你的，你要还我，你跟媳妇讨价还价，谁理你啊？按照法律来讲就是媳妇，他拿去了，所以媳妇又改嫁了，一辈子赚的钱在那一刹那我劳碌所得归于美国人，后来又美国人啊，就没了，就结束了。假如他真的是说皇权有之啊，再气死一次的嘛，不是吗？所以我们看见感叹的人生，有这就我们人生的一个写照。你累吗？忙吗？意义在哪？目的在哪？啊，这是这个所罗门的感叹。所以第三节哈、啊，这句话第三节，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新的译本通俗的话一直译是什么？你一生勤奋工作劳碌，请问你最后要展现出来的成果是什么？他是这句话的意思哦。我做了一辈子好，我最后快死了，我就拿出我的成果展现，请问你展现什么？假如我们是这样的人生，的确虚空，的确有很多的感叹。当所罗门回顾自己人生一直在忙累的时候，结果不值得。所以呢他就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看什么？他出去郊游，他出去欣赏大自然。所以我们就看到从第三节第四节以后，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好像地在嘲笑人，人是大地之主，我们可以拥有，但是呢他就在静静看，又走了一个啊，又来一个啊，又走了一个，又来一个，人没有办法永存，但是地却永远长存。所以在第五节的时候呢，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旋转，返回转型原道。江河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万事令人烦。换句话说呢，当他回顾自己人生劳碌的时候无聊虚空，他去看大自然的时候他也觉得虚空。原因在哪里？不断的循环。所以在第二个下一个循环不止的枯燥乏味。观察大自然的体会是这样，因为呢第一个人生短暂，太阳升起马上即归，他用这个字，很快的下山又回到原处。人生的确如此，刚刚呱呱落地，转眼满头白发， 诗人所描绘的人的一生如早晨的花草，亮丽到晚上下午枯干枯槁，像白云苍狗啊，瞬间消失。大地在嘲笑人，一代一代的替换。第二个，他感叹呢，观察大自然当中的虚空是什么呢？他觉得欲望不止，令人厌烦。海河往海里流，奇怪，海应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水啊，怎么还是一样呢？就好像人的心，今天吃了，明天又要吃，啊，没吃过的又想尝试吃，没有穿过的要穿穿看，啊，要玩玩看，等等，好像就在这个一直打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当中回到原点。所以人生的富贵、贫贱、往返来回，就是那么没有意义。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所以发现人类的历史就是重复，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过去的人看的，今天看的，将来看的都一样，全部一样。风往南刮，然后去哪里不知道，然后隔一段时间从北方又来一阵往南刮，又重新出来。江河的水你看见流，遇热蒸发变水蒸气上升，凝集于成云；遇冷又降下成雨，然后呢又熊上去，又冷又下，然后热又上。人生就是这样循环不已，无聊。所以我们看到他对这种大自然给他的体会也是循环当中枯燥令人厌烦。第二第三，一切的劳碌最后还是会被遗忘的，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到最后呢无人纪念。以前的人，以前的事，现在的人可能也大多都忘了，以后我们一样，别人后代在思想我们的时候也没有人知道我们是谁，也没什么意义的。所以我们讲将这个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嘛，啊，最近流行的俗语啊，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前浪把你推到沙滩上啊，你就挂在那里哈，啊，就最后最后还是没人记得你啊，就是这个一个感叹。假如我们只有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人生啊，哎呀，对自己看，劳碌了一辈子没有意义，虚空，出去走看看大自然，又重来又重来，哎呀，虚空。所以这边呢，他就突然转念，转念的时候呢，就在十六节开始，我心里议论，他是打嘀咕了，想什么呢？我曾经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而且胜过以前所有的人，那么我很多的智慧，我经历智慧，我得着什么呢？他发现还是虚空。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既然发现还是虚空，换句话说，人生努力工作不见得带来满足，观赏自然，好好去走走看看大自然的风光也不见得满足，我拥有知识智慧我还是不满足。所以我们看见他是认真的，圣经怎么讲，他说呢，我专心，我用我的智慧，我专心投入全部的心力去查考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表示他不是虚浮的，他真的很认真来探讨人生的，用智慧去思想的，结果还是虚空，还是捕风。它里面也有三个感叹，第一个，十三节，我专心用智慧来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叫世人所经历的，还是极重的劳苦，还是劳苦。所以呢，人有智慧不见得也不代表他一定快乐，可能你越有智慧越劳心越辛苦。为什么这样讲？我们常讲说我们处在开发国家的人比较快乐，还是未开发第三世界的人比较快乐？不见得是我们越有知识越有智慧人快乐，他们只要今年收成得很好，哇，又跳舞又欢乐啊，可以过得很好啊，今年我们赚了很多钱，我们真的快乐吗？刚才讲又怕被抢，又怕股票下跌，我们也还是不快乐。所以他说，我当我有智慧的时候， 我发现我还是劳苦，我还是劳苦。你看最近有一些科学家也应该有，也幸好有他们，因为现在的极端天气呢，所谓的那个圣婴现象，今年是在亚洲特别严重。你看中国最近下雨下得不停了，有些人呢，他就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他有智慧，他去研究，他就发现这个的温室效应带来的灾难可能要小心，正负两度 C 很可能引出的潮水上涨，如果四度 C 的时候，六公尺高的海水会上升，上海、北京很多地方会被淹掉。他越有智慧，你觉得他越快乐吗？他就怕淹了，他就想，哎，什么时候淹了？今天又高一度，哇，今年平均又高半度，他紧张啊。他越有智慧，他越紧张，不是吗？像你读搞科农业的也好啊，结果你去研究研究，越来越有智慧，哎，这个基因，哦，这个东西产品啊，怎么样去转换？好，基因改造。一只鸡本来要六个月才长好的，三个月就让它长好啊，自己不敢吃，因为里面基因改造会不会影响人呢？啊，他越研究的时候，你发现除了鸡，大多也不能吃，啊，所以豆浆也不要喝，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他有智慧，他是更劳苦，不是吗？当你住在什么西藏啊、云南大山里面的孩子，农民、游牧民族，他每天过得快乐得很。管你什么因，他都不了解，他反而快乐。所以人越有智慧，不见得真正带来快乐。所以诗篇三十九篇第六节，诗人的行动啊，他观察什么？好像幻影，人的忙乱还是枉然，还是枉然。第二，十五节，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这句话给智慧人一个很深的感叹，我很有智慧，但是有些东西改变不了。它的改变，它的增加只是知识的累积，很多事物的分析有能力，但是可不可以改变它的品格？那些很聪明智慧的人，你看他会研究那个王水怎么样把你毒死，你发现他很聪明了，但是呢，好像如果反省人生的时候，他感觉无济于事。我可以改变很多外在事物，改不了我内在的性情。所以他讲弯曲的不能变直啊，不能变直。如果他只有属世的聪明知识，他不见得会变得良善。而且如果这个性情没有变成改变的时候，那个聪明反被聪明误。多少人犯罪的时候，他都是很有学问的，不是吗？所以所罗门感叹嘛，我的智慧在某一方面是有帮助的，但是却没有办法解决我里面生命的问题。好多地方还是不懂，还是要学，还是要改，又改不掉。第三，人有智慧，徒增愁烦。他最近我得了大智慧，我胜过很多的人，但是呢，还是捕风，还是虚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比如说啊，我们范卫平弟兄啊是搞音乐的，然后音乐搞得很有智慧，很懂的时候，他参加这个小区域的什么音乐欣赏晚会啊，对他可能是痛苦。为什么？水准不高嘛，哈啊，那个出来独唱的走音啊，那个和声不对，拍子节奏有问题。他在下面听的时候，啊，今天晚上哪里是享受是忍受嘛？啊，这个唱了这也不怎么样，还花了20块来。但是如果我们都不懂呢？哇，今天晚上唱的真好啊，好热闹啊！哎呀，好多人唱呀！啊，那个乐队敲的也很好啊，什么什么的哈、越有智慧，哎呀，徒增愁烦。我讲不单是音乐了，很多方面一样的。当你越懂的时候，你越挑；你越懂的时候，你的要求越高。所以呢，有时候你发现没达到你的要求，没有达到你的标准，你根本越来越难生活得好。智慧只能唤起人注意音符是否正确，和声是否对， 但他没有改变，没有能力改变那个和声当中的和谐。他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问题的所在，却没有办法改变生命的本质。所以所罗门知道的，我得了大智慧 so what 又怎么样。很多东西我发现也是一样，徒增忧伤，徒增烦恼。假如我们只讲到这里哈，那真的叫虚空的虚空，大家回去以后还在空，对不对？对人生就很多的无奈。哎呀，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浇冷水，感觉读完以后是悲观的，是虚无的，是享乐的，是唯物的，好像人生失去了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感谢神呢，我们把题目定成虚空中的反思，换位思考，换一个角度思考。今天所罗门所以看工作不顺眼，看自然不顺眼，自己的智慧不顺眼，原因在哪里？因为他都从日光之下来看。所以反思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从日光之上，从属灵的角度，从更高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人生。反思，这个换位思考很重要。所以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说这么负面，这么消极，这么悲观，那里面后面隐藏的可以思想，可以改变，可以得着的是什么。滑铁卢，当第一个你听到这个名词的时候，你什么印象？好还是不好？滑铁卢啊，一般我们讲说啊，惨遭滑铁卢，不是吗？是负面居多嘛，因为我们现在用的习惯了。因为这个1815年6月18，这个拿破仑带着法国的军队啊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南方的那个滑铁卢去打仗，英国跟荷兰联军跟他们对抗，结果没想到这一场拿破仑以为会赢，结果大败。这一场战争使拿破仑从此以后无法东山再起，所以呢，后来就形容一个人遭遇惨败，没有办法东山再起的时候，说啊，你惨遭滑铁卢，这个意思了。但是你从法国来看，你当然是滑铁卢，很悲观消极的。但是如果你到英国，你到奥地利，他们玩一个东西，或是打一场战争胜利的时候 ，Waterloo， 滑铁卢，赢了，是我们赢了，同样滑铁卢哎，看你哪边卢对不对？啊，你看这个卢还是那边卢？上帝要我们在生活上学习一个，很多时候我们看的是负面的，但是呢，换一个角度，换位思考。我们会换到不一样的一个人生，我们要把它变成日光之上。第一个，我们要去寻求工作的意义。工作真的这么劳累就苦吗？不见得。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要求人工作，亚当夏娃，你要治理这地，管理天上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亚当不是吃这个懒惰饭的呢，他就每天坐在苹果树下，他噔掉下来了啊，吃完以后再伸出手，噔又来了。他要做了啊，你叫狮子，你叫老虎，你叫羊，他每天还去命名，还要管理大地的，劳碌的，他也要工作的。所以呢，劳碌后面是表示什么？我是上帝造的人，具有神的形象。有上帝的性情，因为工作我制造了文明，因为工作我产生文化，我因为工作使社会越来越进步。假如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你的劳累，我们的劳苦，你就不会觉得是怨声载道，埋怨神，埋怨环境，埋怨自己，不会的。所以你要从什么样的角度看工作，那工作带出来的目的结果是什么？彰显神的荣耀，彰显人的价值，带给人的帮助，你会发现那个工作就有意义。所以呢，所罗门只是忙碌劳碌，为什么？日光之下嘛，劳碌就显出自己很强啊，自己很棒啊，那这样的心态跟人生观，那当然带出是一个虚空的人生。那如果我们肯愿意 我今天所做的是有一个崇高上帝赋予的使命，带给社会，带给别人有帮助，这个劳累的工作会有价值，你就会欣赏，你会觉得不觉得苦。有一个医生，牙医叫李伟文，牙医的如果每天上班，现在医生都很好赚嘛，他可以赚很多钱，但是呢他不是钱太多，他为了一个理想，一个目的，他一个礼拜最多上三天班，另外的三天把时间去做环境保护的工作。累不累？累啊，常常上山啊，常常下海啊，他比在牙医的诊所还累。人家问他，你这样吗？有钱太多吗？不是，我的人生感觉到很充实，我对这样的地球环境尽了我一份的力量，我觉得有意义有价值。他曾经讲，我受柏拉图的一句话影响，这句话呢他怎么说呢，当一个人的生活所需都已经得到满足了，还是饥渴，还是不满足，忙着继续赚钱，代表他已经丧失了生命中更重要的追求。所以你说钱没有人觉得赚够了，但是呢一直赚一直赚，你为这个劳苦，再赚劳苦，再赚劳苦，到头来当然是虚空。但是如果我现在所做的，你发现我是彰显神的荣耀，体验彰显人受造的价值，带给社会大自然，带给别人好处，你发现那里面的工作劳苦里面所引申所带出来的价值，人就不会觉得苦，就不会觉得虚空。所以基督徒，我们适应主的人应该有这样的眼光。所以有些人传福音很辛苦，有些人去服侍神很辛苦，有人到这个很落后的地方为主而活，你说他工作的目的是什么？辛不辛苦？辛苦，但是你发现不虚空，有价值，不徒然。所以求主帮助啊，让我们知道，在所罗门叹气的时候，虚空的虚空的时候，我们来欣赏，我们来接受工作所带出来的美好。最好的工作是什么？因为世界的事都会过去，最美的工作是带领一个人认识神，让他的生命在短暂的人生里面在永恒有份，这是最美。所以呢，当耶稣在撒玛利亚带领一个妇人信主以后，门徒们去买吃的回来，耶稣说我吃饱了，他说你哪里有食物呢？他说我的食物就是做成神差我来的工，我就是把神的工作带领一个人信主，他的生命被改变，然后他又去影响，继续一代又一代，这才是价值嘛。有时候你会累，你在传福音啊，你在为主工作会累，但是绝对有意义。所以这是我们要反思的第一点。刚才我们讲第二点，所罗门对人生劳碌产生虚空的感想，第二个他是对什么产生负面的想法，还记得吗？刚才大自然，他觉得这循环循环循环都没有什么意义，没什么价值。但是我们来看，我们要学会反思大自然的规律，更是让我们懂得神创造的奇妙。所以第二个要对大自然的反思，大自然的反思。四到七节嘛，刚才读的地方，哇，这个风回到原道，江河往海里流，江河的水一样，这一些规律他看烦了，但对我们来讲呢，事实的运转规律，你是觉得烦呢，还是觉得在这个背后里面神创造的奇妙，他的护理啊，他的祝福。很多日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地球里面，日出日落未曾停歇，风吹水流仍归原处，轨迹已定，路径不变，是单调乏味呢，还是在这个规律的当中看见神的大爱大能？我会说现在又夏天了，上帝今天我们不要夏天，直接来冬天那就完了。当我们一旦跳脱这个次序的时候，那个是危险。所以神让事实的运转当中是显出神的大爱的。地球为什么刚好倾斜23.5度，然后用0.0167的离心率 绕着太阳以每秒29.79公里的速度一直绕太阳，因为这样的偏斜23度半，造成春夏秋冬的产生。所以呢，每一次春天来了，冬天来了，不管你喜欢哪一个季节，上面都是爱，上面都是能力，上面都是显出神的大能。所以我们不如坐在这边无聊，上帝啊，为什么有冬天来了？啊，烦死我了！啊，夏天那么热，啊，烦死我了！哎，不，我们要学会反思，事实的规律运转的当中，隐藏的神丰富的恩典。地球的表面，陆地跟水的比例是3:7，陆地占30%，水占70%。这个比例也很奇妙的。假如海稍微多一点，你发现它上面所造成来的这个气流雨降就会造成陆地的洪水。如果洪面水海洋的面积小一点，陆地会造成干旱，奇妙吧？所以那个水流不满，感谢神啊，不然那个江河一直流一直流，水越来越满越来越满，有一天我们都要游泳了，都不能活了，这整个都被淹了。有没有看见这是一个奇妙，而不是说啊太无聊了，怎么又来了又重复了？反思反思，对造物主的智慧应该产生由衷的敬畏，这是应该我们有的态度。第三，刚才他感叹什么？所罗门劳苦人生的劳累虚空，看大自然虚空，最后他用什么觉得也是虚空？智慧，智慧。所以呢，我们既然从追求智慧来看，我们的反思是什么？应该追求属天的智慧。因为他所以劳累感觉辛苦虚空，是因为从日光之下，所以传道书一直出现的一个字，我见，我看见，我想，我观察，我查究，我结论。你从全部从人的角度来看，你看不出里面的奥秘，看不出人生的美好，看不出。所以呢，要从我见改成从日光之上神的角度来看。在智慧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分两种的，一个是属世的智慧，一个是属灵的智慧。哥林多前书2:6，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是不是指世上的智慧。换句话说，有一种智慧是从世上来的，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因为你们很多啊纷争结党，聪明但是狡猾，但是里面不是从上帝来的智慧，这种属地的智慧你会带来虚空。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所谓的黑心商品、黑心商人啊，请问他们有没有智慧？觉得呢？他们有没有智慧？当然有智慧啊！我到现在我也不会啊。怎么用化学药品、人工合成可以做出很像鸡蛋的蛋啊？我到现在我也不会啊。我相信我以后也不会啊。啊，他有智慧的，但是呢，你要是黑心的，不好。你看标榜是纯天然食用油，纯天然哦，怎么做的？香精提味，色素润色，你把它搞成完全一样的，你猜都猜不出来，尝都尝不出来，你没去化验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厉害吧？有没有智慧？有，属地的智慧。这一种的智慧自私短见，是败亡人的智慧，带来的结果一样是虚空，一样是虚空。所以呢，这个保罗啊，他就劝这些纷争，从这些个性就看出来你现在拥有的智慧是哪一种智慧。如果是属地的，当然虚空。还有一种智慧呢，属天，在雅各书3:17出现日光之上的智慧，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不只是有聪明的判断、知识的累积，但是带出上帝的性情的，有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怜悯、 多结善果，没有偏见的。所以一个人智慧不只是知识上的判断，而是在人性情中表达那个真的心的善的东西的出发点。所以我们看今天所罗门的智慧是娶一千个太太啊，拥有的智慧扩张领土，拥有的智慧建造大的房子，让自己其中更多的享受，这种智慧带来当然是虚空，当然是虚空。但如果我们拥有神的智慧，我们从神的性情活出来，带给这个社会，带给别人一些好处，这种转换从日光之上的智慧就会有价值，就会有意义。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的人的前辈好好的生活，为什么不享受跑到非洲，跑到这个第三世界非常落后的地方，把一生埋在那里。为什么？他劳碌，他也在里面用神的智慧，用神的性情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一个好的思想啊，从日光之上的思想会带出不一样的人生。今天我们的智慧是哪一种？那怎么得到属天的智慧呢？我们知道属天嘛，没有从神启示来，我们怎么样也得不到。圣经里面给我们提供三个路径，第一个敬畏神，好好敬畏神，承认自己的有限，谦卑来寻求敬畏他，因为智慧的源头是神嘛。所以箴言第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假如我们懂得认识神，人从哪里来，世界宇宙从哪里来，往哪里走，什么地方结束，什么时候结束，知道我们才拥有真智慧，这个是从敬畏来的。第二个，借着信基督而来，信基督。格林多前书第一章的三十节啊，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哦，上帝的恩典给我们的。神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我们知道拥有基督，我们内在旧有的生命的品质才会被改变。所以呢，我敬畏神，我拥有基督，那内在神的同在，基督的同住里面，内在的生命、人生观、价值观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所以呢，拥有基督是得智慧的。第三个呢，是从神的话得。诗篇十九篇第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使我们这些愚人呢有智慧。所以呢，由敬畏神开始，拥有了基督以后，还要继续读神的话来应用在生活生命上，那做出一个智慧的人。很多我们有智慧，但怎么活不知道，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呢，这三个是我们得智慧的一个管道。那这一段呢，十八节中哈，请问我们要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给我们什么提醒呢？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学习人活在日光之下，但是我们的思想、属灵的观念一定要活在日光之上。很多的东西一定要从属灵的角度看人生的。什么样叫有价值？赚了很多钱的人真的有价值吗？洛克菲勒，他五十六岁以前是最有钱的人，他活得不快乐，也是百病丛生，百姓对他怨声载道。但是那场重病改变他，后来还懂得捐献，成立很多的这种爱心基金等等。你发现他的价值突然出现，因此这个价值，神也延续他的生命活到九十几岁。价值是哪里来？所以呢，以前如果为自己活，他当然虚空，但是他一旦为神活，为别人活，从日光之上的眼光看人生，会有意义。第二个，要除去悲观消极的态度。很多无奈没错，你不喜欢冬天，你不喜欢秋天，你不能怨了。为什么要秋天？每一年春天，春天过了又春天，啊，春天又春天，多好！很多的东西无奈的，你没办法改变的。但知道在这个无奈后面有隐藏上帝的爱，所以呢，把这些不好负面的思想从我们心中拿掉，因为我们的心会主导我们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所以那个消极的心态要除掉。 第三，要明白神力法则的意义，很多东西是神定规的，人必须劳苦劳碌工作才得糊口，那是已经定了，因为咒诅以后荆棘丛生啊，很多东西可能要加倍的努力你才有，那神事实的运转也是定法则里面，我们只能降服，你也无法改变它。所以虚空中我们可以领受不一样的人生，求主来带领啊，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积极正面的人生，来走这个生活生命的道路。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生命之颂。我们请台上的弟兄姐妹先唱一遍，因为是一首新歌，让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学习。我们只看负面，看到这样的一个世界是那么无趣无聊，但主若是我们驻足停留，从日光之上来思考， 原来主你创造里面有你自己所定的法规，有你定的奇妙，因此帮助我们每一位属于你的儿女，这个人生虽然有风浪但不虚空，虽然有时候有难处但不无聊，让我们知道我们属神的人有一个不一样的属灵眼光态度，走着人生信仰的道路。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好好工作，找到一个更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主也让我们欣赏主创造的美好，就像大卫的感叹一样，我看你指头所造的天，便说我们人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们。我们也能从上帝那里追求从上帝来的智慧，在这个人生的生活当中活出一个真正属于上帝智慧的人。谢谢上帝带领我们，也让我们没有缺乏，我们从主得来的，按着主的命令，该奉献的，该关怀的，该宣教的，我们都呈现在你面前，不只是金钱的奉献，而是我们人全人的奉献。带领我们，祝福我们未来一周的生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请坐。